光带领我们现场的敬拜。好，让我一起来共读今天的经文。今天因为连长哦，我愿奇异的花时来读。我读当数节，会总读算数节。好，在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9到23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9到23节，我们换到了一起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9到23节。好，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
因为那已经立好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金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个
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收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人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岂不是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人人不得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
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今上记的主教有智慧的，总有自己的诡计。
如就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所以无论谁都不可哪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
我罗马国，我亚波罗，我基法，我世界，我生我死，我现今的事，我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
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要在萨什牧师今天要用建造永不朽坏的工程为我们证道。好，我们邀请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保罗用了整整三章的篇幅来教导教会合一的重要性，也告诉我们不要分门别类。因为呢，一个教会如果不合一，那这个教会它是不健康的，那它是受亏损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在这个地方，他用建筑工程来比喻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明白人生呢就如一个建筑的工程。我们想要怎么建呢？那其实是我们的自由。我们是想要用世界上那必朽坏的材料来建造，还是我们想要用属灵能够带到永恒的这样的材料来建造，那是神给我们自由选择的一个权利，那也是给我们自由选择的一个恩典。但是哦，最后的最后，当这个工程完成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的是谁呢？我们要面对的是这位永生的上帝，是这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主耶稣他要检查的是他让我们自由选择去建的这个房屋，它是偷工减料的房屋，还是它是超强耐震的别墅？弟 弟兄姐妹，我们喜欢住偷工减料的房屋呢，还是你喜欢住就是永远都不会倒塌的这样的房屋啊？如果你想要你喜欢住偷工减料的房屋，我也佩服你。那个很恐怖的哦，非常恐怖。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用这样的比喻来让我们来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是怎么样子的在建造我们的信仰。首先第一，我们要当一个聪明的建筑师。当我们用建筑来比喻基督徒的人生，我们确实都是在建造永垂不朽的房屋。这房屋呢，就是我们为神活多少的这样的人生。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为神活多少，我们的人生是敬畏神的人生还是悖逆神的人生，我们是为神而活还是我们为自己而活，这些就会决定我们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建筑师。那我们的所建造这个房子是否可以带到永恒，这也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材料。那为什么材料很重要？因为用什么材料建造的房子代表了这个房子的主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就好像刚才陈竹姐妹有提到我们新堂现在的装修，那这装修非常的昂贵，可是既昂贵你又必须要跟他讨价还价。弟兄姐妹，如果我跟这个业者讨价还价的这个方式是所有安全的都不要，所有实用的都不要，那个所有这个耐用的东西也都不要，那这样的教会你们敢不敢去？不敢去啊。所以呢，有几个最贵的成本哦，我都不敢讨价还价，我都不敢跟他讲说这东西不要，我就默默嘴巴闭起来哦，好了，你高兴就好。什么呢？一个就是耐用性，耐用性的材料；那一个是实用性的材料；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安全性，安全性的材料。所以我完全都不用去讨价还价的问题。所以将来呢，我们的教会会是一个既耐用、实在又安全的教会。阿们吗？感谢主哦。所以我们要为整装好好的来祷告啊。然后呢，在用这种所谓的材料以前呢，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根基打得如何，我们的根基打得如何。简单来说，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优良的基督徒品行很重要，对不对？有没有人说我身为基督徒但是我不用像个基督徒？对不起哦，那你可能要来找我谈一下。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会希望，我们也会愿意，我们有一个基督徒优良品行。可是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有没有立好正确的根基？我们的根基如果没有立好，我们在上面盖再大的房子都没有用。我看过一个视频哦，有一个完工的大厦，那在某一天呢，忽然间毫无征兆就忽然间就倒了。你可以想象一个大厦刚盖完没多久一瞬间倒塌的那种震撼吗？那很恐怖的。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工人在根基上偷工减料哦。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大地震也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倒塌，像台湾的之前也有一个很大的地震，那我们就看到新闻里面报那些倒塌的房子，它的根基是什么？它根基都是中空的罐子，也就是工人偷工减料。我们就发现一个根基如果不稳，你怎么造它就是没有办法承受得了太过重的一个重量。所以保罗说我们的人生呢，是建造房屋的过程，而立根基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而这个根基是什么？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去到一个教会他从来不跟你讲耶稣，对不起，这个教会你可能考虑要不要再去了。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们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道理。就好像大家来教会，牧师像什么？牧师像一个工头，就是要跟大家传扬基督的道，跟大家传扬圣经的道理，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才能够在这上面来建造房屋。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教会。那在当我们将房屋是建造在信靠耶稣基督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将房屋建造在磐石之上，是一个非常稳的一个根基。但是如果我们将房屋是建造在一些私人的目的或者一些错误的观念上，我们是将房屋建造在沙土上，很容易因为种种原因就会倒塌。在服事的道路里面，我看到太多太多起初非常的热心，后来被世界的荣华富贵所引诱诱惑而离开教会的人，每次想到他们都觉得非常的痛心。那造成这个原因很明显的，他的根基不是耶稣基督，而是另有其他的东西。那这样子的信仰过程，圣经告诉我们，特别是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虽然将来他也可能可以得救，可是他却是要一无所有的来面对神，因为他所用的材料不是好的材料，不是被火烧能够存到永恒的材料。所以当我们今天立好了根基，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想我们要怎么样子的来建造我们的房屋。所以圣经说我们可以用两种态度来造房子，一个呢用金银宝石来造，但我们也可以用草木禾秸来造。那金银宝石的材料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讲的比较简单的话，是就行让主耶稣得荣耀的事情。讲比较简单明了，凡事荣耀耶稣基督，这是金银宝石的建造过程。那草木禾秸的建造过程是行让自己得荣耀的事情，等于说将来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为我做了些什么，我们可能回答不出来，因为我们发现我们都是在为自己做事，还不是在为耶稣做事。好，所以我们的人生想要用什么样子的材料，上帝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可是这个自由千万不要随便乱用，不然你的房子不好看。有没有人会在金银宝石的房子的一面墙上，那另外一面墙用那个草木来建造呢？一个房子最好看的是全部都是金银宝石的房子。当约翰当神启示约翰天国是什么，新天新地是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形容就是那个地方都是用黄金宝石玛瑙各种很珍贵宝石所建造的一个地方。由此可见，存到永恒的是这些上帝所喜悦的东西，而不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愿意为主而活，我们把神摆在第一位，我们让主的荣耀，我们就是在用金银宝石在建造我们的房屋。可是如果我们今天不荣耀神，我们做很多不荣耀上帝的行为，或者是我们做很多荣耀自己的行为，我们是用草木禾秸在建造我们的房子。好，那将来建主的时候，虽然说在地上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房子怎么样，但是上帝都知道，将来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一目了然。所以在宗教改革时，改革家呢他就用五个唯独来区分改革运动跟天主教的不同，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天主教后来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问题，就是因为它的核心价值已经被改变了。 那这个所谓的改革运动呢，就是把圣经本身的核心价值再一次的把它给抓起来。好，所以他们用 五个唯独来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一个就是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上帝的荣耀。那你把这五个唯独用一句话来讲，就是我们的信仰根基来自于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用信心接受神的恩典，荣耀神的名。我再讲一次，我们的信仰根基来自于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用信心接受神的恩典，荣耀神的名。这短短的一句话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我们必须要谨记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唯独耶稣基督。所以圣经说，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由此可见，信靠耶稣基督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在这世界上呢，有许多的异端。听说呢，在韩国就有20多个异端自称自己是基督。那在中国也不少。我看过一本那个在介绍异端的书，一翻一翻，发现很多很特别、很有趣的异端啊。有很多的男基督，那也有女基督。那这些新兴宗教呢，都有一种共同点。一个就是敛财，第二个呢就是私欲，都有私欲的问题。好，那比如说，我就听过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被全能神教会，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东方闪电洗脑的人，他去福建去传道，那他像一个组内的老姐妹，上帝也保守啊。像个是组内的老姐妹传福音，哦，就跟她传他们的福音，传了很久，传了老半天。那你也知道，老姐妹嘛，就是圣经虽然说没有看得很懂，可是很厉害，就是圣经都会背的，对不对？好像不是会看得不是很懂，可是听都知道说什么是真理哦，所以她很容易分辨。我说你这个不是啊，你这个不是基督教啊。怎么是男的变成女的呢？那女的人在哪里呢？现在听说那个现在跑到美国去了，所以他人在美国。那所以他传到有一天他很生气的就跟那个老姐妹说，我为了这个道抛弃我的家人，抛弃我的家产，离乡背井的来救你，你为什么不相信？弟兄姐妹，你听了是什么感觉？你好伟大，是这样吗？我听到这个见证的第一个感觉是异端好可怕，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是什么？信异端的人好可怜，抛弃家人，抛弃家产，离乡背井的来进入灭亡，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好，所以根基很重要，就是在这里。你没有那个根基，你讲再多都没有用。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来建造我们自己的房屋。现在还没有建好，或者是我们如果建得不满意，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恩典，就是时间。上帝的莫大恩典就是时间，神无条件的，没有任何收费的，可以让我们随时改装自己的房屋。你不满意，你拆掉重建。像我们这个不可以哦，这还要重建，可能不知道那个时间花到哪里去。可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是，他让我们可以常常更新自己。当我们常常更新自己，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拆掉重建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让我们有金银宝石的建造，而不是草木和解的建造。好，所以我们要愿意以神为中心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好像我上周在母会讲到的时候， 我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基督徒的人生是为主而活，而不是主为我而活的人生。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去谨记的一个道理。第二，建筑师当有建筑的智慧还有知识。如果你是一个建筑师，但是你没有建筑的知识跟智慧，那你造出来的房子基本上是不能看的。好，所以呢，在我们看到保罗他用这三篇的篇幅，他最想要告诉弟兄姐妹们，就是在这些所谓的教会的纷争里面，特别是这种分门结党的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人自觉自己是有智慧的，个人自觉自己是对的，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分裂。可是呢，我常常也是提醒弟兄姐妹哦，不论我们自己的感觉或者是不论我们自己的理由是不是正确的，很有可能是正确的，可是当我们自以为正确的理由它造成的是教会的纷争和伤害，就算是对的其实也是错了，因为我们是造成伤害，我们造成一些分裂，就算我在对其实我们都是错，更何况如果是带有个人目的性或者是异端学说让教会产生伤害跟分裂，那是神所憎恶的，而且是会严厉惩罚的。所以16节到17节才会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若有人毁坏这殿，神必要毁坏那人。请弟兄姐妹们好好去看圣经，圣经很少有这么严厉的说法，可是他这边很严厉的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要毁坏那人。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上帝的一个审判哦。那其实呢，这个原则不单单是适用于那个时代，也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我们都是神的殿，神的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彼此攻击，我们彼此伤害，我们是攻击谁呢？我们是攻击神，间接的攻击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位神。其实当我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基本上都是比较属于弱势的。为什么？因为不太敢去攻击别人。因为我们要很清楚知道，你我当中都有神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不是彼此伤害。因为我们今天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里面彼此相爱。但是如果我们彼此伤害，我们不单单是在攻击神、攻击人而已，我们也在攻击在我们里面那位上帝。所以间接攻击神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常提醒自己要用爱心来对待主内的弟兄姐妹，要用爱心来对待，而不是用一些错误的方式或者是生气的态度来，就是来彼此对待。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真的要学习很多的功课，在教会里面要学习圣经的教导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用圣经的教导来学着怎么样来就是彼此对待，怎么样来学彼此相爱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爱你，可是那不一定是对的，那不一定是对，可是圣经会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最好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自认为最好的，在神看来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我们都是用我们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所谓的喜好来做这个决定。所以很多时候要回到圣经里面，让从圣经的教导当中来看上帝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事情，而我们要怎么样子的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在保罗那个时代，他特别是针对那些带有私心有目的的人，就是17节到18节所讲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保罗提醒他们，警告他们，这些是世界上的智慧。当你们彼此在那边高举保罗、高举亚波罗、高举彼得的时候，你们是在用世界上的智慧来彼此对待，但是这在神看来却是愚拙的。所以自认为有智慧的人，你不如 回归于昨，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的纷争的分门别类，就是他们重视人多过于神，他们重视人多过于神，也忘记了教会的存在价值是什么。教会的存在价值真的就是我们同心合一敬拜神，广传福音，教会才有它的存在价值，不然这个教会它是不健康的，它是不健康的教会。所以我们也要我们要学着不要自以为聪明，也不要自欺欺人。就像圣经所讲的，我们凡事要说造就人的话，造就做造就人的事情，这才是属神儿女该有的行为。那神也会因为我们如此的服事，他会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明白要用怎样的方式来彼此对待，而不是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第三，我们呢都是属基督的。这句话并不是像那个哥林多教会他们 那时候讲说我是属基督的那句话哦。我们都是属基督的这句话，它所指向的是我们不属于任何人，我们不属于任何团体，我们只属乎耶稣基督。因为纷争很多纷争的产生呢，原因常常是因为小团体对大环境的一种不满。那这个在世界上是非常的常见，但是圣经说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基督徒是世界的盐，还有世界的光。圣经说很清楚，盐若失了味就没有用处了。也就是说，身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基督徒的品行，那是没有用的。然后灯台若不发光，那就是在黑暗中领路，瞎子领瞎子。好，所以神创造这个世界万物，是要让我们当万物的主人。所以呢，我们不用崇拜被造之物，这个很重要。我们不需要去崇拜被造之物，包括什么？包括名人、名讲员，对不对？有名的牧师，或者是有名的某某歌星，这都不是我们需要去崇拜的，因为都是被造的。我们需要崇拜的是谁？就是那独一无二的真神。曾经有一位信徒我那记得非常清楚也是让自己有点觉得好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有一位信徒呢，有一天在我讲完道以后，跑来跟我交通。那跟我交通完以后呢，他跟我说，他只听某某某牧师的道，那其他的牧师的道他都不听的。那想想，那你跑来我们教会听道干什么？他其他的道都不听，因为他觉得除了那个牧师所讲的道是对的，其他的牧师都是错的。哇，听完我觉得好霸气啊！他觉得就那个人，就那个牧师对，那你今天你所有牧师都是错的。我想说，这个人真的是厉害，他敢讲出这种话来，也非常了不起那我确实。他好像注重于人多过于圣经的道理了。那其实后来在沟通当中，我慢慢的发现，他其实所想讲的是他才是权威，他比牧师更正确，牧师要听他的。好厉害这个人讲完道以后跑来跟牧师说，你要听我的。对，可是你知道，就是这个为什么产生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已经完全的认为只有他是对的，他所听的那个，他所听信的那个牧师才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这就产生一种讲难听一点，就是所谓的偶像崇拜了，就变成一种偶像崇拜了。所以当他今天崇拜了一个偶像以后，他当然就不会听其他的道理了。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从这段经文他说什么？他说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不论你是谁，都不用拿人来夸口，自觉骄傲，对不对？我跟他讲的是完全是两方向，两个方面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呢，是比当初的保罗、亚波罗，或者是彼得 更加的认识主耶稣。那连他们呢都能够谦卑的彼此同心，单单依靠主耶稣，更何况是现在的我们。而且你知道这，而且我们要知道、主耶稣说法利赛人好不好？不好。主耶稣说法利赛人不好，可是主耶稣竟然说，虽然他们不好，可是他们说的道你们要听。这个很不可思议耶，主耶稣说这个人不好，可是你要听他的话。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不是这个人的问题，而是他们所传讲的道是真理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听从。所以不是在于人，而是在于道，在于他们所讲的是真理。我们听从的不是人，我们听从的是真理，圣经的真理。所以法利赛人虽然不好，可是因为他们是很严谨的律法师，所谓的圣经学者，所以他们讲出来的东西是很符合圣经的道理。所以主耶稣才会讲说，虽然不好，可是你们还是要听从他们所讲的。但是呢，但是我们不是只是听从一个人的道，其他人都不听从，因为那会成为一种非常极端的行为。所以保罗说，不论是谁，也不论是世界上的什么东西，更不论是生或者是死，不论是现在的事或是将来的事，都是神为我们而造的，是神为我们，是为我们而有的。我们就不属乎其中的任何人，任何物质上或者是精神上的偶像，我们只单单属乎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的认知，我们只属耶稣基督，我们不属任何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或者是任何精神上物质上的这种偶像或者是领袖。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信仰是永不朽坏的工程，能够带到永恒，我们就要当一个有智慧的工程师，有智慧的建筑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方式来建造我们的房屋。我们要知道上就合乎主心意的优良品德是什么，我们才有办法拿这些材料来建造我们的，来建造我们的房屋，我们才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才能更多来依靠神。这个世界上虽然有许多的纷争，有许多不合乎圣经的作为，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将世界带到教会里面来，不要把世界带到教会里面来。就如同主耶稣说的，凯撒的归凯撒，神的要归神。所以当我们今天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就不要立任何人成为我们的偶像，也不要立任何事成为我们的瑕疵。我们要相信，要听从，要崇拜的，当依靠的，唯有耶稣基督。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能否建造永不朽坏工程的一个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要将我们的房屋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最后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将我们的信仰能够建造在相信耶稣是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神，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主你的启示能够深信不疑，好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建造在磐石之上，好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求主你恩待我们，带领我们，真的是能够越来越像耶稣，也能够越来越有基督徒的品行，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被主所使用，也更多的能够将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们求主帮助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主面前谦卑，能够俯伏敬拜你，也能够被主所使用。也继续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Thank you.